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米娅。
Hello， 大家好，我是象征。Yo，
今天呢是枕边风的一个新系列的开端。
哟，又新系列了。
我最近不是枕边风在改版，后续大家就即将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枕边风了。之前我好像也有在节目当中说起过啊，因为我这不是很难再请得动播黄宁了吗？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怎么办呢？那我这节目怎么办呢？所以枕边风以后就即将会变成一个更加围绕我个人的这么个台了。毕竟过往十年，对吧？咱们有大把的热爱象征真的朋友，然后所以我们就还是为您保留了一席之地。我们还是留下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小栏目，叫做小心划水。这不是异地恋的夫妻，对吧？总得互相 update 一下最近在干嘛。所以主要就是互相分享一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忙啥呀，然后有什么新鲜的一些想法思考啊，这个新观点新认知。有就有，没有就拉倒算球
啊。
所以总的来说是一个要我们会很小心的来给你划水的这么一个节目。
我还以为是小心叹号划水。是
这
样的节目。
你这可以是一个警告。那今天就是这个划水节目的第一期了，朋友。
老活新整。
专业划水30年的奥运划水金牌获得者象征真，先来跟大家汇报一下你最近在干嘛呗。
从日本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是马不停蹄投入到工作的怀抱当中去。我记得我回来之后的那一天就来办公室就已经开始录音了好像。对。对，整个这个状态就是那种在日本尤其是庆泽结束之后，我跟你两个人我们俩录过一个节目嘛，什么日光啦，什么鬼怒川什么的，
小城之游，
就在那儿有多么的放肆和自在，回来就有多么的焦灼和糟糕，就是极度激烈，激烈已经没法形容，我觉得更多应该用惨烈来形容这种录音状态。你知道我跟老方，我们不是在弄一个新的系列，就是一个付费的系列嘛？现在就在近后期在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各种相关的剪辑啦、文案啊，所有这些资料啊、核实啊什么这些东西，在搞这些部分啊。整个这个过程，去日本之前录了一些，然后回来之后就是那种加班加点的。然后我跟老方那周当中，一周我们是按照7天算的啊，并没有把周六日划掉，周六日也在工作。7天当中，我们有6天是每天都要见面的，每一天都要见面，
是吧？就蜜月也不过如此了。
我的妈，真是！你知道我们经常是录着录着，比如说快到晚饭点了，那就吃个东西吧。我们这么多年作为这个精挑细选的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餐厅都已经吃遍了，你知道吗？吃完了，今天吃牛，好，那明天就吃羊啊，后天吃猪，然后到再下一轮，哎，那怎么办？今天晚上咱去吃牛吧，就是
如此循环30年是吧？
对对对，整个就是那种极度狂躁的在录音的过程。因为老方的内容录起来很累啊，就是尤其是他这个新的付费的系列，他比平时大内的节目的信息量可能要大一倍，而且比的是大内的老方的节目的信息量可能都要大一倍。你想想，
天哪！
就是他准备那些文稿，他每天录之前可能比如今天下午录了，他到今天凌晨2点钟才把文稿弄完，然后拽过来给我，我一看，靠，20000字什么，就这一期，我说我靠，看了一眼27000多字什么这种，我还得看，对吧？然后看完之后，有些东西我还得现查，有好多东西说那些玩意儿我都不懂，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那种极度的焦灼，录起来很累，他也很累，我也很累。文字那我可能要帮他再去梳理一番，到底这个逻辑通不通啊，以及中间有没有什么漏洞啊，或者说这些结构的部分可能都会动。过程就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录完之后就真的是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到老方走了之后，老方刚走老王就来，老王来你要有很多东西要录啊，老王也很积极你知道吗？老方是20号一大早走，老王是19号晚上到，所以老方和老王他们是擦肩你知道吗？ 就是
无缝对接。
老方离开录音室，他大概也就半个小时，不到四十分钟，老王就已经敲门了，拖着箱子，直接来到录音室，就是属于那种啊，我说靠。接下来就是20号的早上，起床之后就黑神话发售嘛，就是万众期待啊，所有人都期待。但是这个游戏我就一直到上个周日，我只玩了2次。第一次就是发售的时候，我醒来的时候已经11点多，慌不迭的打开 PS5，然后玩了40分钟不到吧。然后就被各种微信催，赶紧过来啊，过来录音了啊，嘉宾一会儿到了啊，这个内容你看过没有啊，你赶紧过来看一眼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跟他们回说，嗯，帮我开一下空调，我马上到。然后一直到上个周日的时候才默默的把第一关过掉。
哎呀，你可怜的我，
没什么时间玩游戏。
你可怜的我，
就整个人就是那种哇滴妈呀。所以反正就是我整个这个过程就非常的焦灼，没有什么个人的时间，也没有除了洗洗衣服之外，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在屋子里面待着的时候。对，大概是这样。对，
你有没有在任何时候从阴谋论的角度来想过，这也许是我作为一个异地恋的老婆的一种阴谋，把你全部排满？
倒也不是说任何时候，就是我每时每刻我都知道这是一个阴谋。Every fucking minute， 是吧？我们北京办公室啊，基本上就是那种，就是他已经知道我，比如说，哎，昨天晚上他最后可能是2点多钟在群里边发的文件，发的消息，然后他们早上起来看到，对吧？好，那他大概判断一下，11点左右开始就给我发消息了。如果呢没有发什么东西，那可能这次睡得比较早，那就可能10点多一点就开始发消息。
亲情较早啊。
我的人生就是被你的爪牙们。
什么鬼。
你说除了工作之外的 highlight 就只有黑神话悟空，那这个一会儿可以稍微聊几句啊，就是因为我只刚玩了第一关嘛。然后那你先说说你呗，你最近都咋样啊？你回来之后是不是也如我这般忙碌，还是说你其实过得挺逍遥那就自在？
你刚说什么我的爪牙把你这个管得特别紧，安排得特别，对吧，紧锣密鼓的。我觉得我也是，我就不知道是被什么爪牙安排的了。
哼，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呢其实是我自己给我自己放的吧，大概一定程度上，
嗯，
我这也算是求人得人了。我以前不是负责商业的嘛，
嗯，
就光负责给公司找活啊，光负责养活这个公司和团队，我觉得我就已经非常的上气不接下气了，自认为自己已经可勤奋了呢。
嗯，
今年尤其是从 Q2 开始，
嗯，
我就又给自己找了2份全职工作。
哎，
一份就是跟内容相关的活，就是枕边风的调整与改版。
嗯，
这个东西吧，哇，好难。因为大家其实不知道啊，象征呢他作为播客界的元老啊，有时候说话其实特别伤人。就去年我们在整个公司的年会上，而我当时是说什么来着，就说到说我们的节目要这样，或者将来要怎么怎么做，我是站在 CEO 的角度，然后在 PPT 上正跟大家挥斥方遒呢。
哎呦，
然后我们的这个董事长啊就跳出来说他不同意。然后呢我就跟董事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结果讨论的结果就是落到了董事长，也就是我们的象征同学，觉得我对内容缺乏敬畏之心。
嗯，
这是象征的原话，你可能不能想象当时这句话对我来说有多么大的伤害吧。
嗯嗯，哎呦，
就是一方面我很震惊于你会这样来指控我，因为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还蛮严重的指控。
嗯哼，
身为一个内容机构的 CEO， 如果正如你所说缺乏对内容的敬畏之心，那我觉得我基本已经没有做这份工作的资格了。
哎呦，
嗯，我特别难过。那天我自认为我是敬畏的呀，我自认为我对你们还不够好吗？ 然后今年呢，我就想说体系内好像应该有一个更加跟女性相关的一个节目嘛，
嗯，
所以就觉得枕边风好像似乎应该来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啊，就是放养了十年啊，荒草丛生的，都已经就是完全这棵树就是从来没有修剪过的那么一个台，
嗯，
现在要来做改版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重新的慢慢的把我自己对于内容的想法摘清楚，要梳理清楚，并且变成一个大家都能 get 并且可以执行的一个框架。
嗯，
这个过程真的很难。我今天给其他人做这个框架和建议，甚至可能比我自己给自己做要容易，可能100倍吧。
嗯，
就只缘身在此山中嘛。
哎呦，
你得要知道 Who am I？
嗯，
然后你才能做一个以我为核心的节目。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又痛苦的回溯自我的过程。
嗯嗯，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感谢这个过程，我还没有完全完成我的这个改版，大家会逐渐的看到一些我在尝试着做的一些新节目。
嗯，
我觉得他们正在越来越接近我想要对这个世界说的话。
所以这过程当中怎么样就开始逐步的产生了对于内容这件事情的敬畏嘛？发现哎呦，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
其实还好。
这嘴硬的呀，哎呀。
不，敬畏的，敬畏的，敬畏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了，比如说就像我以前啊，十年放养着做做，和你真的比较认真的去做的时候，他确实花下去的功夫精力要想的东西可能多上10000个 layer， 10000个层次。
嗯，
与此同时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嗯，
以前在做枕边风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说难听点，其实是躲在你背后偷懒的嘛。
嗯哼，
因为我觉得夫妻电台是一个非常容易投机取巧的东西。
嗯，对，
就是你的主播或者你的对手嘉宾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人之一。
嗯，
你对于他的预期是不太可能跳脱出你的想象的。
对，
也就意味着就是全在你的舒适区当中，你们谈话的方式，
嗯，
对于观点的一些很多的预期和走向，就一切都是完全落在舒适区范围内。并且大家喜欢这样的夫妻电台的原因，恰恰就是大家想听的就是你们俩的舒适区的那个状态。
嗯嗯，
所以我会觉得夫妻电台是一个很取巧的，然后很讨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偷懒的方式。
嗯，
就寻找我自己的语言这件事情上，才是真的开始很笨拙的去学习什么叫对谈。
嗯嗯嗯，
什么叫谈话，什么叫真正的好奇心。嗯，你怎么去跟一个人，这个人你可能不熟悉，
嗯，
你怎么跟他建立连结。
对，
怎么能够去挖掘到他很独特的一面，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在最近去重建。因为比如说对于我来讲，我日常处理的更多的是商业化的工作。
嗯，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很擅长去跟人或者跟这种利益相关方去做沟通的，我也自认为我非常擅长去做一些甚至是很有挑战性高度对抗型的谈判。
嗯 but
但你知道吗，很神奇的是我就在寻找我自己的语言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我居然变得不会说话了。
哎呦，
你知道吗，我有一天给徐涛发了一个消息
啊，
就是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儿了，就是第一年我们想做声量的时候，最早最早徐涛可能是我最早去抛出橄榄枝说我想邀请他来声量，就那时候还是第一届声量，到最后我们还延期了好几次那会儿。
嗯嗯嗯，
然后呢就最初最初他是我最初尝试向他说明声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并且邀请他来这个活动玩的其中一个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主播。
嗯嗯，
比如说举例子，你可能日常在 声东击西或者你自己的节目当中你觉得你不会变成系列长期去做的这样的一些零散的随机的一些内容，你其实可以放到声量上面去和别的 podcaster 去做碰撞的。
嗯，
然后当时徐涛给了我一个，就他说啊，他说我那我很想来，我有一个我特别想做的一个话题，
嗯，
叫做聊天。他说我其实觉得自己是一个不会聊天的人，
嗯，
我可以去采访别人，我可以去访谈别人，
嗯，
但是我没有办法像象征一样闲聊。当时我完全没有 get，
okay，
当时我觉得他在开玩笑，
想说聊天学不会啊，是吧？
我当时就想说这有什么难的，就是不就是随便聊聊吗？
是，
我当时完全没有 get。 多年以后当我自己在寻找我的这个语言的过程当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我不是一个会聊天的人
啊，
我没有办法闲聊。比如说我跟客户之间的对话，我跟谈判对象之间的对话，我都是有一个目标的。
嗯嗯，
我只有设定了谈话的方向和目标，我才知道我该怎么走，
嗯，
我该怎么说，这个东西它就不叫聊天。
嗯，
而且它就不是我的语言，语言其实是我的工具。
嗯嗯，
它不是我的表达，你可以这么理解。
是，
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我完全拆掉我的语言体系和我继承的所依赖的擅长的给我自信的这个思考框架的过程，我觉得太难受了。但是太有趣了，
嗯，
我最近学到了好多你无法想象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得到的挫败感和收获感。
嗯，
我有一天我就是 naive 的老板，
啊，
然后我正好在那个过程当中，
嗯，
然后当时我甚至觉得我有一点失语，就是我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那会儿，
嗯，
然后呢就在做他们那个活动嘛，然后就中间也有点空，我呢就正好在那附近就是喝杯东西，然后他就过来找我，我们俩就在一个周围有小花园的这么一个咖啡馆吧，
嗯哼，
然后我们俩就很缓慢的在那聊天，我就跟他说我最近可能正在经历一个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过程，
啊，
但是我觉得他的方向对我是好的，
啊，
就我当时只能这么模糊的说到这儿，
啊，
嗯，这就是我正在经历的这个过程。
哎呦，
就是我现在才能慢慢的说出我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嗯嗯，
对我来讲真的就是 amazing。
哎呦 amazing。
我的这个所谓的改版或者这个改变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跟我说你应该重新做一个新的电台，而不是把枕边风改掉。我相信在过往十年当中，即便只是用夫妻对谈的方式，
嗯，
我认为我也把一部分的我真诚的看法和我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愿景，
嗯，
也极其缓慢的透露在了这个台里。
嗯哼，
我认为它不是没有意义的。
嗯，
它不是说那我今天枕边风我就这个东西它就不存在了，我宣布它结束，然后我再去重新做一个新的台，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到我新的语言。我不知道为什么出于某种感情上的直觉我不想那么做，
嗯，
我想要在现有的枕边风上面让它长出一个新的样子。
嗯，
但是它确实是一份全职工作，就是花了我好多好多好多的时间。
嗯，那你最近全职你不是还在弄小红书吗？
你可别提了吧。
跟大家说说米娅老师的小红书真的是，哎呦，很认真啊，感觉很认真啊。
我不想说。
说说。
我不想说小红书。我对，我最近在做小红书。
嗯，
这其实也跟枕边风的改版有那么点关系，
嗯，
但是它其实是相关性侧身擦边吧，
嗯，
但它不是完全覆盖的这种关系吧，出发点是一样的。
嗯，
需要有一块女性相关的这样的视角的内容。
嗯，
那当我们去思考枕边风的这个改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想到说，那既然 我的人群，或者我们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女性产生连结，我们的渠道或者我们想要去走的方向应该也和现有的大内啊之类的可能会不太一样。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女性用户比较多的平台 Which is 小红书。
嗯
哼哼哼，哎，我其实已经习惯了当幕后嘛，
啊，
这会儿要开始走到台前的时候，哇，我最开始真的就脸皮薄到一个薄到一个不行。
嗯，
然后是有一组好朋友在帮我做最初的小红书的一些尝试和它基础框架的一些搭建的，比如说我们也尝试了一些情感方向的一些小选题啊，我们也尝试了一些职场方向的选题啊，然后包括这个乱糟糟的发了一些别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笔记啊，然后我也做了一些直播，比如说像现在我其实对我来说已经很勤奋了啊，我每周五的晚上八点我都会在我的小红书上面跟大家做直播，我一做三个小时。
哎呦，
但其实从小红书来说，那天我去听他们一个什么分享，他们说啊，最少最少一周得要做三次，每次三个小时，就是官方强烈推荐每天都做。那像我们这种就可能是那个群里为数不多的一周只做一次的这种基层小红书博主吧，
是
人家那个意思就是反正你做一次吧，你也别期望太高，你就就你要是涨不了粉儿，也不能怪谁，
也是合理的，是吧？
哎，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嗯，这不是也在尝试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深刻的 get 到了播客和这种短视频大家的思路上的巨大差异。
嗯嗯，对。
就比如说像播客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个起承转合的。
嗯哼，
你要讲一个故事，
嗯，
你的最近的一个体会，你就需要从头开始讲，
嗯，
怎么发生的呀，然后这个中间你是怎么想的。短视频不是，短视频是需要把精彩的东西放在前面，
嗯，
需要在很短的时长之内容纳足够的信息量嘛。
对，
这个是我以前没干过的。
嗯哼，
帮我做小红书的朋友们给我抛出的选题，
嗯，
我需要在一分钟或者两分钟之内把它说明白，我其实是说不明白的。
哎，
我们当时是说，哎呀，那今天我们努力的要拍12个这个选题，然后结果那天下午我们大概只拍了4个还是5个我就已经完全崩溃了，你知道吗？
嗯
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笨拙过。
嗯哼，
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产生注意力思维
啊，
就是其实你要用你的语言去吸引或者去调动一些注意力，而那个思维我没有，我只想要顺着逻辑来。
OK，
又是一个全新的学习过程，就是这个到现在为止我已经2300多粉了。嗯
啊，
特别特别脚踝部的基层小博主。但是还是
已经可以了，就是作为刚起
可以什么呀，
作为刚起步的来说，然后这个东西它没有那么快了，说实话。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价值分析的嘛，当然这个就比较业内了，小红书针对比如说对比某音小某书的粉丝跟某音的粉丝的这个价值对比是1:100。
真的吗？哦，
20000的话，你大概可以类比到某音上，你有2000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类比。
我觉得你在安慰我。
是是是是，是真的，是真的。
啊，但没关系，我其实还是，我不能说我很习惯或者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依然是有一些些不适应的。
嗯嗯，
还没完全适应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学习过程对我来说是有巨大压力巨大挑战，但是也是有趣的。
嗯嗯，
这里面其实也包含着一些我对于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思考，因为我们都在不可逆的变老。
嗯，
所以总有一天，其实你也好我也好，或者现在的任何存在在市面上的这个所谓的播客内容，其实它都会面临主播随着年龄的变化，然后它的这个表达欲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会下降或者会老化的。
嗯嗯嗯，
然后包括他的观点他的世界观就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锐利了。
嗯，
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而且不可规避的一个问题。
嗯，
对我来讲，无论小红书后面做的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是让我慢慢在摸索，你就像打开了一个新的游戏。
啊哈，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逐渐的了解到，哦，这个平台其实它的某种机制，它的游戏规则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对于游戏规则本身的摸索的过程，
嗯，
建立更加新颖的一种思维方式的一个过程。
嗯嗯嗯。
而这个思维方式或者这套游戏机制是现在面向所谓绝大多数人。
嗯，对，
因为平台思路就是这样的。
对，
当然我相信它会帮助我更缓慢的去老化吧。
是，
嗯，就像你刚刚说的黑悟空这件事儿，
嗯，
因为我自己不玩游戏嘛，嗯，但是你刚才说你还是玩了四十分钟，你的体验怎么样呢？这个东西不是据说是现在最火的黑猴？
对，在网络环境下各个平台吧基本上都是最红的热点嘛。因为我之前玩过，试玩过，这是我第一次在 PS5 上玩，机能是不太足的，坦白讲。
什么叫机能？
PS5 本身的性能。
你会卡 bug 吗？
就它的画面没有那么优秀。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画质优先，对吧？画质优先在 PS5 上基本上会是比较痛苦的经验吧。我玩的是性能优先，性能优先就是它优先保障你的所谓的帧率嘛。
嗯嗯，
你如果帧率低它就会比较卡。对于不玩游戏的来说，我可以用十秒钟简单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动态的画面，对吗？每一帧画面组成的你整个这个动态的画面，跟一个动画片一样。
嗯，对对对，嗯，
跟电影也是一样。但是它每一帧呢，因为你是一个动态的实时交互的一个内容，所以它每一帧是需要算的。
哦，
处理器跟显卡端它是要不停的去计算内容，一帧一帧给你显示出来。所以如果你的显卡够强呢，比如说你是用 PC 在玩， PC 的性能会更好，但它也会更贵，贵很多很多倍。
嗯，
你看 PS5 才2000来元吧，3000元人民币，然后一台 PC 不算显示器的话，现在所谓的能玩的还不错的，你如果说是个4080或者4090，就是英伟达的显卡，再配上一个比如说 12G 或者 16G 的显存，再加上一个 16G 或者 32G 的内存，然后 CPU 加固态硬盘，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块，那肯定会 PS5 要贵很多很多倍。其实你说白了，你单一块4090的显卡，你就可以买好几台 PS5 了，就光这个显卡，对吧？所以你原则上你是不能这么对比的。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主机游戏的，因为 3A 啊，就是黑神话这件事情，就大家都在讲什么中国第一个 3A 大作 3A 大作，其实 3A 不是一个所谓行业标准，你知道吗？
还有什么我也会知道的游戏是 3A？
就是所谓 3A 的话，比如说战神
哦，
比如说荒野大镖客
哦，
对，其实说白了对比而言它就类似于视效大片，你可以这么去类比。
那比如死亡搁浅呢？
死亡搁浅也算，
嗯，
它就是花了很多钱，你懂吗？
啊啊啊，
画面特别像样，所谓的单机类的游戏，
嗯，
其实是比较符合所谓 3A 的这个点的。
当年的魔兽呢？
魔兽算是网络游戏，其实它不太属于 3A 的这个范畴。
哦，
就是他的那个画面并没有到那个程度，你懂吗？并没有那么好。
哦，
坦白讲是这样子。对，
只狼，
只狼算，勉勉强强吧，算。
嗯嗯，
只狼唯一的缺点是他的游戏的场景设计没有那么多。其实只狼是一个比较小的游戏，他才，我记得才20-30G 吧，就整个游戏包。
哦，
黑神话好像是200多吧。
那我最喜欢的 Frostpunk 呢？
那完全不属于。
哦，那我觉得我就是喜欢这一种的啦。
对对对，比如说你玩文明，它也不能属于这个范畴。
哦，
就它的开发成本没有那么高。就比如说刺客信条啊，类似于这种，比如说古墓丽影啊，其实3A很多时候它都是以某一种开放或不开放或者半开放的世界，然后是一个主人公去探索这样的一个状态呈现。
明白了。
这件事情倒不是它的硬性标准啊，本身在 PS5 上玩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的赏心悦目，但是也不错啊。如果你是一个对画面没有那么吹毛求疵的人来说，其实也还行，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解决方案。
嗯，
然后我玩的时候，其实我是第一，我当然很震惊，它唤醒你很多记忆嘛，比如说当它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当它有敢问路在何方的，对吧？什么云宫序曲的新的编曲的版本出现的时候，你还是会很燃的。
嗯，
孙悟空已经算是刻在所有的华人的骨子里的东西了。
确实，
就 DNA
就动了，
就动了呀，肯定会被调动起来。我跟老方录过很多那么多跟西游有关的事情， 西游记的原作我们在录的过程当中，我也陆陆续续也有在补再重新看，整个这个过程你当然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经验和玩的比较尽兴跟好玩的时候。我那四十多分钟我其实就玩了一会儿，然后我就出来工作嘛，然后我是这个上周日在我起来之后踏踏实实的坐在那个沙发上玩了一会儿，基本上第一关算是过了，一定程度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
嗯，
我们经常不是会说那种什么赛博阳痿嘛，就是形容你对于游戏啊这种东西并没有太多兴趣了，即便你有好的设备。
哦，
很多人并不会再想要去玩游戏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概念先放一边，那如果说真有这个概念的存在的话，那这个游戏治好了我的这个病。
赛博伟哥是吧，
就很多人说它是所谓的 Souls-like 嘛，就是魂系游戏，但其实它不是魂系游戏。当然有很多人会说这个是魂系，其实魂系我玩起来是比较吃力的，比如说智狼我其实就有点，智狼已经算魂当中比较简单的了，就是我都有点玩不动。但是黑神话悟空其实不是魂系，它更像是其实类似于战神，它是一个动作游戏，它有 RPG 的元素，但你也不能说它是 ARPG， 所以整体来说它的难度比较适中，我是能够 handle 的，然后又有一点挑战，也不是那么难，对，所以玩起来就蛮开心的。
你刚这一整段话当中最核心的那句话叫做我是可以 handle 的。
我是可以 handle，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说神秘海域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游戏，它其实是难度比较低的，它更多是为了让你去过那个情节。
嗯嗯。
它比那个要难很多，但是它又没有魂那么难。
嗯，
你就稍微跳一跳够一够是可以玩得动的，也不至于在像我玩智狼在那个蝴蝶夫人那卡了那么长时间，对吧？然后每次死完之后蝴蝶夫人就会说一句啊嘞啊嘞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在那个口罩期间有一天晚上你就坐在电脑前面玩 Frostpunk， 我就在那玩智狼，然后就听了很多很多次那个蝴蝶夫人跟我说了一句奇怪的日文，然后米娅突然之间转过头来跟我说，他刚跟你说你就是一条小狗哎之类的。这句话我大概听了得有四十多遍，四五十遍都不止，我靠。对，所以整个游戏体验是还蛮好的，但它也不是没有缺点啊，就是也是有蛮多缺点的。就比如说它没有地图指引，所以导致迷路，你知道吗？就是
这不是他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作为一个超级大路痴。然后你知道这中间我看了一些视频，有很多人都已经早早通关，甚至已经二周目三周目了。这个视频到最后他又是打二郎神嘛，
嗯嗯，
中间竟然莫名其妙的让我看到一些特别羞耻的对话。比如说二郎神有跟他说类似于你不在的每一天我都很想你，怎么之类的，
还要卖腐。
然后当你操作这只猴去打二郎神打得比较狠的时候，他还会说我好欢喜什么之类的。
咦，
哎呦，我整体来说是一个好游戏，而且价格非常亲民，2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300多块钱就可以买豪华版，然后就是那种我靠，大家很多老外其实他玩不懂，
嗯，
不知道这个游戏的文化背景，他们人生第一次知道有孙悟空这件事情是从《龙珠》里知道的，很多时候，对吧？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老外在做这种什么自发的学习班，你知道吗？就是在科普到底《西游记》
《西游记》学习班，
对，《西游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蛮好，蛮好，也算是一波文化输出。
我们当年玩那些游戏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傲慢嘛。我觉得老外是比较傲慢的，就他会觉得啊、哦，我玩不懂，我就不玩了什么。但我们，你说我玩战神的时候，还不是得去自己稍微查一查，学习一下奥林匹斯山上什么个鬼，对吧？他们这些各种神之间都是什么个关系，你还是得学他们那个神话体系一样的呀。
嗯，是呀，
像我玩战神肯定不会有老外玩战神那么的有感触，就是他们的那套神话体系深深的植入他们的心里嘛。
是的，没错，
大概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事儿。那整体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游戏，
嗯嗯，
值得玩，然后我也很想要有时间把它好好玩下去。
嗯，
对于我来说难度也没有那么不可接受。你还干啥了呀？你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枕边风的改版以及小红书，你小红书跟大家说你叫什么名？
哦， 我就叫米娅，我还能叫什么名儿啊？我就叫米娅，
是，
而且是那个小写的米娅 ，MIYA、嗯。同事们都跟我说，因为我只写了这四个字母，然后我没有加各种什么数字啊，这个那个的了，所以我其实，在所有的搜出来的米娅当中排名很后头
啊，
因为我才2000多粉儿
啊，
我就是这样头铁，
你看看。
我就是这样，坚持自己，
是
看着吧，我就是从后面然后慢慢慢慢往上爬，
哎呦，嗯，
反正就是这个叫米娅的人头像上面就有我的脸，所以大家可以去搜一搜。
嗯，
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做了好多事儿。
嗯，
哎呀，你也知道我不是一直在组一个恋爱团吗？
啊，哈哈哈，
枕边风有史以来第一次开旅行，
哎，
然后想要带领大家去冲绳谈一场热恋，然后结果我失败了。
我当时怎么说来的？
对，我就知道你要放这个马后炮。
我当时怎么说来的？
其实这个恋爱团呢，我们应该是去年就想开。
嗯嗯。
然后当时其实提的不是冲绳，当时其实是想带大家去青井泽，
对，
在冬天又可以滑雪，又可以泡汤，又可以谈恋爱。
对。
然后当时象征就提出了严肃的反对。
嗯。
后来呢，到了今年的大概 Q1、Q2 的时候呢，我就经常跟人提这个事儿。嗯，我不是还在上海的办公室，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录音棚下辖弄 Studio，
嗯，
里头经常做一些跟清酒相关的小聚会嘛。
嗯。
我有时候就会在活动上就会说说那个我特别想做一个恋爱团，然后大家说啊，这是恋综啊，然后这个来劲，
太好了。
所以我听起来都是那种反馈特别积极特别正面，当时我特别自信跟象征说，你看着吧，看我给你打垮。
然后呢，
当时象征就跟我说，你这个团吧男生凑不齐。
对，
我当时就心想说，我总共这个恋综就四位男嘉宾，
嗯，
啊，四位女嘉宾，四位男嘉宾，我这还凑不齐吗？就四个。
对啊，
我还在大内争取了这个宣传资源啊，
是
给了我俩贴片呢，还，我当时特别自信，枕边风就算男生不多，大内男生还不多，
是
大内那么多单身的男子，对吧？就是难道大家都不缺一段甜甜的恋爱吗？这小 case。
哎，
我就开团了。
嗯，
那所以你们这些男的到底都在想什么呀？我就没懂。真的如大家在评论区所说，男生现在都只顾着玩黑红，就不打算去谈恋爱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跟我讲讲这个复杂的内心到底都是怎么想的。
首先这个团的门槛非常高。
啥意思呢？
就是你不光是说你在那个时候得有时间，得有假期，对吧？你得有钱。
很亲切的这个价格，
但依然是一笔钱，对吧？
那倒也不能不说是，嗯。
其实米娅当时为了做这个事儿，就是卯足了劲儿，你知道吗？说实话，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因为它本身也不赚钱，你知道吗？这事儿。
我就是想回馈一下丘比特，嗯。
当时看到那个成本的时候，我想说这帮人是疯了吗？这有什么可做的？又不挣钱，你图啥呢？感觉。你还得去什么提交自己的声音简历什么这个那个的，挡掉了很多很多人。
你就算是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是谁谁谁，我想谈恋爱都可以呀。
这个你是这么说，但
这不是形式不限题材不限吗？
但实际情况其实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无非分两种啊。我们讲简单粗暴一点，第一种叫做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不是没有什么机会去认识女孩子的男生，
嗯，
那这种男生大体上他也没有必要来参加这个团。
那也不一定，
我跟你分析你就好好听着。
因为大家不知道那个幕后的这些故事，
嗯，
就是来报这个团的女生非常的多。
对，
我们总共只有四个女生的坑位，
嗯，
早就淤了啊，
嗯。男的好像只有两个吧。
可不吗？
那你听我跟你马后炮分析一番吧。
那你分析，
现实生活中如果不缺认识女孩子机会的，那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也比较腼腆，他也不太有什么机会认识很多热爱生活的女孩子们，那他在这个声音简历这件事情上一定程度上就被卡了一刀，就是你让他发这个东西，他其实是有蛮大的心理负担的。 当然我自己那会儿不是在群里边说，我说男的不行吗？
啊，
就是男生在这个部分有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焦虑感，就是他有两层焦虑啊，就是第一层叫做我万一投了声音简历没选到我觉得很没面，
那也没有人知道啊，
他自己这关就过不去。然后呢，第二种就叫做我投了声音简历把我选上了，但是我去了那儿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或者说我没有太多的勇气去跟女孩子相处，结果灰溜溜的回来了，我也很没面。
我觉得你们这些男的想的好多啊。
对，我觉得男人就是在这个部分非常的别扭。我作为一个这么多年的所谓顺直男，对，我是能理解的，虽然我自己并不认同，我自己不会这么做，但是我是能想象到这帮人会怎么琢磨这个事儿，所以就会导致男的很少或者基本没有了。
你刚才说的这两层，不管它几层吧，它就算是两万层，
嗯，
它其实是对等的，
嗯，
对吧？就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样的，无论是说对于自己的自信也好，对于被拒绝的这种担忧和恐惧也好，男生被拒的几率和女生被拒的几率是一致的呀，对吧？
嗯，对。
就是你刚说那两层对女嘉宾来说也一样啊，
嗯，
并不是说他只针对男嘉宾，
是，
嗯，并不是说女嘉宾你一定会被人追，然后只有男嘉宾会被冷落，对吧？
嗯，
这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公平和对等的一件事啊。
对，
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会觉得男生和女生大家在看待这个旅行的时候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我跟一些姑娘在聊的时候，他们会天然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旅行。
嗯，对，
趋向于觉得说啊，这个旅行挺好玩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可爱的噱头。
嗯，
然后这个噱头就是我有额外的机会去认识男嘉宾，比如说我参加夫妻团，我也有很多这个单身男子存在在这个组里面，对吧？
对，
因为我们大家没有点破这一层恋爱的目标和需求。
嗯，
我跟一个男生在这个团里面相识，我们会天然觉得说哦，那可能大家先一起玩，
对，
可能先做朋友或者干嘛的。因为恋爱团的这个前序的设定，所以也就意味着我可以默认为对方至少他肯定一定程度上是单身，
嗯，
也有这个向往，嗯，那么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更快的去尝试一些可能性，都是加诸于在这个旅行基础上的一些额外的 bonus。
就是说是这么说，但是男生是不会这样想，
就女生会觉得他是个 bonus，我在这儿认识了额外的男生，然后我们真的恋爱了，那感情好。
对，
我发现这些男孩子都不好玩，旅行也很好玩啊，总归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健康又很好玩，品质又还不错的一个旅行。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聊下来大多数的姑娘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期望，她不会觉得瓜一定要保甜。
嗯，对，女孩子在这个部分会更加容易接受一点，但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这可能是某种性别的社会性的差异吧。女性这个部分，咱们说的那个什么一点，可能更浪漫一点，她觉得啊，这个本身好玩的，
嗯，
它是一个值得去的，性价比又很高的这么一个旅行，然后住的也很好，玩的也很到位，这个那个的。但是对于男的来说呢，如果你不说这个事儿呢，倒还好，说了恋爱这件事情，它就会变成某一种给男的指一个目标，
他就变成一个相亲局了。
这个事情非常简单，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女生会爱逛街，但男生不爱逛街。
嗯，
当然这个地方大家不要跟我杠啊，我不是说所有男的，没有男的爱逛街，我只是说大面积来说，可能男的没有女性那么爱逛街。而逛街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是我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我就是去逛逛，我是去一个地方去度过一些轻松愉悦的时光。但是男的会说，那我去干嘛？我今天就是去买一个东西，我就去了，买了回来，目标明确。
你刚刚说那个什么消磨时光，我觉得这有点顺直了啊。
嗯，
女生其实她逛街的点也不是没有目标性，而是她获得的是一个整体的体验。
对，
然后可能一边逛我还一边拍个照，我在逛街的过程当中可能又去做了个指甲，去吃了个饭，
嗯，
又去喝了个咖啡，然后又去在各个店铺里面试一试。
对，
这其实都是他整体体验的一部分。
对，
而这个体验本身是我这一个下午的目的。
就是女生不会觉得说我今天出去一下午我啥也没买，
因为她获得的是一个完整的体验。
比如说我好了，我就是一个不会去逛街的人，你让我去逛一下午，别说逛一下午，你让我逛一个小时，我什么都没买，那我觉得我太失败了，你懂我意思吗？我在干嘛呢？我浪费我的时间了。
所以对于男的来说，就是体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最终一定能要我买到东西，我一定要有成果。这么说起来，海澜之家确实牛逼哈，就是总归我在那么多选择里，总有一款适合你。
对，
只要你进来，你总归是能买到衣服的。也正因如此，对于男生来说，如果就像大内咱们开 Fuji Rock 团，他的目标就是我去参加一个音乐节，
对，他非常明确，
我得到的就是 exactly 音乐节的体验。
对，
所以我达成了我的这个目标，
然后在这个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是 bonus。 说白了，我去没去到这音乐节，我去了，手环给没给我，给到我了，对吧？答应了我什么时候出发，这些车子酒店安排妥不妥，妥了，这个事情他就已经 OK 了，剩下的在音乐节现场我到底是看还是不看那就是我的事儿
啊，看了谁啊不重要。
就像他们之前说那个，基本上在小溪边就跟那儿待着也行，但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达成。
音乐节我去没去吧？
我去了。
对，
你就说我去没去吧。这次夫妻绕口我去没去吧？我去了。这事
我参没参加吧？我参加了。
妥了，对。对，其实是这么个事儿，你懂吗？所以它本质上，我觉得从这两个性别来说，是有本质上的对于目标这件事情的定义的一个差异的。
嗯。
所以你说，对于男生来说，你说我去一个恋爱团，他的默认或者说社会给他的规训，就叫做那我得去那儿恋爱去，
我得恋上，我不能有几率恋不上，
所以其他的部分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些 bonus 了。
嗯，
你懂吗？就是住的好不好，好不好玩什么，这就是 bonus 了。那这个东西就挡掉了很多很多人，就是很多男的就像我刚说的，他如果现实中不缺的话呢，他也觉得我没有必要，或者我也不是缺乏机会去认识女生。那如果说不太会认识女生，不会交往，那也会很怂。我想说，哇，这是一个恋爱团，那我去那如果不会跟人家恋爱，或者没有办法跟人家好好聊天，让别人认识我，那可怎么办呢？他的所有压力就全都放在这儿了。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大野哥，
你怎么连人家名字都说出来了？
他就说过一句话，今年复检最后一天，他先跟我说，哎，哥，你说我对于摇滚乐这个事儿，哥们是不是已经比全国95%的人才，我说你比99%的人看的都多了已经，对吧？好，那他接下来跟我说一句话，就说你们那个枕边风那个恋爱团那个事情，如果说不是恋爱团我就会去，
嗯，
只是去冲绳玩一趟我就会参加，但你要说是恋爱团，我没必要，我就算了，我觉得这事情听起来压力很大，这是他跟我说。
我现在觉得确实是这样，我组的就是一个冲绳团，那对于男生来说，我的目标就是我去没去冲绳吧，
对，
是吧？只要我去了冲绳，然后我这事儿就达成了，是吧？
对啊，
你们这些，
你就说我现在在不在冲绳吧，你就说我在不在吧，对不对？你就说那个什么大海龟，我看没看吧，对吧？
水族馆我进没进吧？
全亚洲最大的水族馆，我在不在？我拍拍照，我拍了，朋友圈我发了。
就潜水浅没浅吧，就我下没下去。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子，其实是这样子。就是男生在这个部分非常的非常的直接和单一，甚至有一点傻傻的，但是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件事情的，对吧？
但我还是觉得男生怎么说，这个抗压和抗挫能力好像
稍微差点意思，差点意思，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
没错，
无论你如何为男性群体去，我不能说洗白哈，但是就是无论你如何释放这个烟雾，我依然觉得这里头最核心的还不是目标感，最核心的依然是不想面对挫败这件事儿。
失败，对，就他没办法面对，你知道吗？就是我要是没被选上还则罢了，我没被选上我也会难受好几天，我要是被选上了呢，那我去了我压力更大。咱们先别说恋不恋爱成，哪怕暧昧都没有，可咋办？那我就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了，你知道吧？就是我之前没有恋爱，我可以说啊，这是我自己并不愿意啊，我觉得恋爱好麻烦，我就在家里玩游戏啊，或者说我就跟朋友一起相处，出去喝酒啊，不挺好吗？但是你现在这个事情画得这么明确，恋爱咯，
贴脸
我又没恋上，我靠，那这事情就直接啪啪打我脸，对吧？这事儿已经摆在这儿了，最后没有别的问题了，就只有我的问题了，我无法接受这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样。
好吧，那反正anyway， 俱往矣啊、既然今天这个你也给我拆解的这么清楚了，那我觉得这就要听人劝吃饱饭吗？
那是啊。
所以我们最近这不是改了吗？当我意识到哎夜已黄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行。
当你深刻的感受到男的不行的时候
啊，我就转变思路了，我就想说啊，那既然如此，那我就恋爱爱谈不谈，我就还是搞个纯冲绳度假旅行团吧，
出去玩玩得了。对，
就别想那么多了，就别恋爱了啊，然后就大家一起出去玩吧。
哎，
那我就也在最近在这个枕边风，就是我相信应该也从你们大内那儿争取了多一条资源吧，反正就是想告诉大家说啊，现在没什么压力了啊，然后赶紧过来咱们就出去玩玩吧。
啊，
马上就开始有人报了嘛，所以我们这蹭蹭就成团了啊！
成团，所以你怎么了？你幡然醒悟？
我这赶紧啊！这悬崖勒马，
勒马，哎呦，
悬崖勒马，快把这马都快勒死了！
哎呦，
对，然后我这就成团了。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还对这个冲绳旅行，纯粹的冲绳旅行与度假感兴趣的话，你还是可以继续来报这个团。
嗯，
然后反正已经成团了，我们必然会去的。
对，一定会去。
对，一定会去。然后所以朋友们多多益善，赶紧来报吧。
来吧，
赶紧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吧。这也是枕边风第一次开旅行团哦。
走起，
也不赚什么钱，反正就是希望跟大家好好玩一玩啊，就这么简单。
这个团是真的不赚钱，交个朋友啊，你这真是
然后最近其实也在捣鼓一些别的呀，就比如说除了旅行团这个东西悬崖勒马之外，还有一个我一直在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玩意儿。
哎呦喂，是啥呀？
这就是我们的电商啊，哥哥，你还记得有这么个玩意儿吗？
啊，嚯！
曾几何时，其实电商对于大内的存在是做出过重要的贡献的。
对啊，
就在我们头几年嘛，对吧？那会儿就更加没有人知道播客是啥。
嗯，对。
然后那会儿我们的商业化很大程度其实是要靠咱们卖货，
靠电商。对对对，
靠电商。
同时我们在电商上花的那个力气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也不停地推出新产品，然后这当中有很多卖得非常好的东西。
屡败屡战，就是一方面就是它进入了一个瓶颈，一方面呢就是那会儿对于电商没怎么想清楚，因为那会儿其实还是大家会各种叫嚣说内容电商，那个时候就都是造神话。那会儿就相当于你有一个内容平台，你的那个带货能力要做到多少多少多少万以上，你记得吗？我就回头一看，我们这个都已经这么努力了，然后就感觉播客这带货不行啊。当时就觉得说，虽然我们已经卖得很好了，但跟神话相比，那你确实还有一定距离，对吧？
对，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奇怪，但事实是什么呢？刚刚米娅老说什么屡败屡战，就这个玩意儿如果说是以一般的这种电商大主播的逻辑来说，当然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从实际情况来说呢，它其实也没有那么惨。甚至在播客圈，据我所知啊，有很多人会跟我们讲说，哎，这个播客电商这个部分就只有你们做得好，听到过这种比较虚假的恭维的话。但是实际情况在播客这个领域当中，那确实我们做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在初期，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收入，这个当然很重要，你现在角度来说，可能我们的收入形式啊各方面就会越来越丰富，那这块的收入本身的量并没有那么不堪，怎么说，以现在角度来说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感觉。对，
一方面就是像刚刚说的嘛，一度我对他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真诚的说，那会儿咱们这个电商其实是市侩正经的收入。
是是是，
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很多的付费节目什么的，那是我们的电商的收入是比这个厉害太多的。
是，
它正经市侩收入，也正因为它恰恰正经市侩收入，所以我才产生了不切实际的
幻想。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不行，我们得要，对吧，就是怎么能够接入到更电商的那个体系里面呢？
哎呦喂，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就是我总觉得他能做出来，但我总觉得我不得法。然后总是尝试，但是总是失败。
对，
如果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可能也会发现，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其实现在的大内的电商还是比较简洁的。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做一些线下活动的时候，比如说类似于像声量啊，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旅行项目的时候，像刚刚说的 Fuji Rock 等等，我们其实还是会通过电商作为一个你可以去这个下单的一个入口嘛。从这个角度它还是挺好用的。
对，
但我们已经有蛮长时间没有做过类似于比较重量的这种周边啊等等这样的产品了。
嗯嗯，
那曾经我们其实做很多的，我们还做滑板了，这个那个的，对吧？
也都卖得很好。其实
我们做的合作全部都卖完了。嗯，
跟我们合作的人都非常吃惊，想说哎，怎么回事。这个
确实，
我们比如说做过杯子啊什么这种东西都卖得很好。
我到现在其实还是依然很相信我们在产品这个方面的潜力的嘛。
嗯，
因此前几个月吧，又咬了咬牙打算再战一轮。
哎呦喂。
对，花了一些时间，然后把原有的这个电商的部分又重新做了一下调整。
哎，
如果经常会在我们的夜市就逛大内夜市的朋友，一般来说其实都是通过公众号，
嗯，
这个入口其实就会跳转到我们的有赞的这个店铺嘛。
对，
然后有赞的店铺其实也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小店铺。这个店铺我们已经重新的整修
啊，整修过了，
重新整修了啊，重新粉刷了一遍。
嗯，你看看
拨开迷雾之后，走了这么大一段弯路之后，我觉得我们的店铺不能那么泛，这是我最近的一个小收获吧。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更集中一点。
哎，嗯，
所以我们就把那些比较常规的我们以前的一些选品就全部砍掉了。
啊，
我刚刚不是说我们粉刷了一下吗，就装修了一下我们这个店铺呢。
嗯，
后续其实就会有非常简洁明了的四大块是我们会致力于去为大家提供惊喜感的这样的四大块的产品。
嗯，
有两块是有形产品，有两块是无形产品。
哦，怎么说？
有形产品呢，当然一大块就是最重要的周边了。
嗯，
周边呢，尤其是以你们这个充满设计力的大内密谈为核心的吗？
啊，
但与此同时呢，我也会开发一些枕边风的周边。
啊，
以前大内不是有你刚刚说杯子也好啊，日历啊等等一些很好的一些传统保留项目，这些项目我们会继续下去。
嗯，
比如说明年咱们这不是还卯足了劲儿，如果还有机会再做 Fuji Rock 团的话，咱们应该不出意外就有全新的大内密袋了。
哎，
在周边这个栏目当中，第二大块也是我们会长期的去深耕的一个领域，就是清酒。
哎呦，
这个呢，我咬了咬牙，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认真做一做的。我确实很喜欢，而且我自认为我还可以，我觉得我还是有那么一丢丢懂的。我也在这么长时间之内慢慢的也摸索到了大家对于清酒的一些偏好和一些口味的方向吧。
嗯，
因为我在长期的不断的在上海下下弄的清酒 tasting 的聚会当中去做一些实验一些测试。
哎呦，
我还是有一定自信心的。
嗯哼，
我最近又开始了我的进阶之路。
那又开始了？
我不是考了那个清酒的立酒师
啊，
今年也拿到了清酒的讲师的资质，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可以给人发证的。
哦，
对，就是我可以给人发那个清酒 Navigator 的证书的。
你看看，
我现在刚刚完成了清酒的酒匠的培训，我还没考试。
哦，
虽然我对考试现在非常的担忧，但是早早晚晚我一定给它考出来。
你看看，
我对于自己在清酒这件事情上热爱的程度，我是有信心的。
嗯，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带更多的清酒的产品给到大家，同时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借助清酒，能够带大家去到更深入的去一些产区、酒造等等去见学和旅行。
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刚刚说到的清酒就是我们的第二大块的这个有形产品。
嗯嗯，
第三块也就是其中一个无形产品或者说服务型产品吧，就是旅行类。那无论是刚刚我说到的清酒的这种体验，还是 Fuji Rock 的这样子的旅行，
嗯，
我们都会做更多。其实我们也在跟很多的主播在讨论说，咱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基于旅行的一些体验。
对，
我确实觉得能够跟大家更深入的连结，创造更多的回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
就它跟我们在做的所有的其他事儿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太奇妙了。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旅行的体验能够提供给大家。
嗯，
然后最后一块服务型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线下活动嘛。
嗯嗯，
无论说是刚刚我提到的清酒的 tasting 的活动呀，还是我们每年的声量和声量 out 的活动呀，像这样的活动咱们还是得要有个卖票入口啊。
是，
基本上这样大四块就是我们后续会长期持续的去挖掘，并且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不断的惊喜感的这样的板块吧。
嗯嗯，
基本上这个电商的大框架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如果通过有赞然后进到大内夜市，或者说你还记得曾几何时咱们其实是有一个淘宝的，
现在也有吧？
有，然后我也重新装修了。
哎呦喂，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是习惯用淘宝的，比如我自己。
对，没错，
肌肉记忆都已经习惯了。在淘宝上呢，你可以搜索大内密谈 NO 夜市，也就是说那个 NO 是那个日语的那个的啊，
你就搜大内密谈就行了。
另外我刚刚不是说我在弄那个小红书吗？在我们这个体系当中，除象征外，在小红书这件事情上做的最勤奋的其实是我们的官号我们有一个服务号叫做深夜谈谈子
啊。
这个小红书的服务号大家可以去搜啊，深夜谈谈子。在谈谈子上面基本上汇聚了我们整个深夜谈谈播客网络最新的一些动向啦，然后一些主播的幕后花絮故事啦，
嗯，
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所以它基本上算是我们整个体系比较全的一个小喇叭吧，就是那种生活喇叭小播报。
嗯 嗯, 嗯，
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我们就给深夜谈谈子开一个他的小店铺好了。
嗯，你看看，
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小尝试吧。
嗯，
大家可以去搜索深夜谈谈子，在深夜谈谈子上面看我们的小帖子，就可以点到那个店铺里面去看一下。
嗯，
这个店铺呢，目前这个店我们才刚开始装修，所以里面其实只有清酒产品
啊。
你想要买到最全的清酒产品的话，
嗯，
你就可以理解为清酒其实是这三个店都有的。慢慢的我们就会把这三个店铺也会让大家变得更容易区分吧，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偏好和你日常使用的习惯来选择你从哪儿进到我们的店铺。但无论如何，
嗯嗯，
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去转一转逛一逛。
哎，
这不也要重新再次这个面对大家了吗？这个店铺，
嗯，
我们也准备了一轮大促，
嗯，
回馈大家的这个优惠吧。
嗯，
其实大家也会知道，大内夜市我们过往其实很少很少打折的，因为我的判断是说，反正双十一咱们也抢不过人家，打了还不如不打呢。
双十一我们是用
加价的方式，
价格翻倍的方式对抗消费主义
对对对，所以就那种特别混不吝的那种操作，咱们不能接入电商体系也是有它的原因的，主要挡在了价值观上。
嗯，对，
但这次不同啊，亲情奉献，然后拿出了很多我们之前的这些非常受欢迎的周边产品。
嗯哼，
而且是最后数量不多的一些周边产品，我们来做一轮促销。这个促销其实也是在9月1号，就是在我们的店铺正式上线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了。
嗯，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希望这些店铺和我们很认真做的这些小产品能够带给大家会心一笑。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最开始做周边的其中一个初衷吧，就除了想活下去。
对，最重要的那个点其实是我对于所谓周边产品这件事情一直以来是比较反感的，我是不认同的。
嗯，
就甚至说实话，包含艺人的周边我也觉得我也是不认同的。
嗯，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就这么搞完了就去卖了，还能卖挺好，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不是很理智的一个消费。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本质的原则，就是这东西如果说它不是大内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它有没有价值。
嗯，
就它这里边没有我们相关的内容，它有没有价值，其实是这么个点。比如说我自己会不会用，我自己会不会想买。
对，
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同事啊什么他们会给一些建议哈，但有一些时候这种建议 在我看来是不是很成立，就是它的本质是还是你产品上面印点啥，
而且经常就只是印个 logo。
我就很想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自己会不会买呢？我自己会不会穿呢？我自己会不会用呢？我自己会不会吃呢？也许我不会的话，那这些东西都会被我否掉。
嗯，
出一个产品来说，本质上来看，其实那个流程非常的漫长，以及中间会经历过无数次的否定。
对，
出来的这个产品都是我觉得哎还不错，我自己也会想要拥有才会去做。
这一点确实我们经常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就是那种既要又要还要。
对，做旅行大内是第一个做的，这个必须得说，也有很多其他的播客也在做旅行，但是说实话在我的角度来看，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些旅行这个市面上也不少，为什么是你来做呢？对，你做，你除了卖的比别人贵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吗？你有什么非你不可的那个卖点吗？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觉得哎，我就成熟的线路就拿过来在我这儿卖一卖，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就是某种非常古早的贩卖信息差的事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老王不是也说过我们要在那个今年年底要做 Wonderfruit 吗？十二月份，在圣诞节之前啊。
嗯，确实，嗯，
就是随便一聊，但真的到开始去策划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如果说我们不能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的话，那大家为什么跟着你去？
太方便了，你自己去也行，
甚至连签证都不需要，对吧？反正泰国对中国现在是免签哈，你就随随便便你就拿着护照你就可以去了，那这个事儿为什么得跟着你去呢？最后花了很多时间在辩证这件事情，最终其实我甚至在想说，如果说没有想好的话就不要做，就不要去消耗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你就自己去吧，我们在现场，我们自己去玩，在现场偶遇就好了。
嗯，
找了很多的资源，开了很多次的会，讨论了很久，最终我们有一个特别独一无二的体验的方案，这个东西就等着之后我跟老王再跟大家来去好好去掰开来揉碎的跟你们讲那个为什么跟着我们玩，因为只有跟着我们玩才是他妈人上人啊。
就说句实话，这玩意儿确实是独一无二，我只能先说到这儿了。嗯，
对，确实独一无二，确实
可以期待，而且非常的老王，你可以往那个方向去想，
非常老王。
对，你可以往那个方向去思考。
就是老王想的，讲的咱那不是 VIP， 我的牛逼啊，那种。
对，倍儿老王。
对对对对，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我们对于，就是为什么是你。对，我们能给大家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嗯，而不是说哎这东西利润高我就卖卖，那咱就别干这活了，
太工作了。
是
我们这不是个划水节目吗？我们划的有点过于认真了。
是，
就说到划水，我觉得你最近不是有一期有一个水划的特别精彩，就是梅西的那个。你那个水也未必划的太，哎，是划上热搜了吗？还是 B 站的热搜？
B 站的第一，然后以及微博也有上热搜，反正都有热搜。
微博有上热搜吗？
微博有上热搜啊。
火。
非常不经意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内容其实说白了，我在节目里不也提到吗？其实咱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咱俩在春节期间跟涛哥见了一面。
对。
就在这个事情最如火如荼，王涛整个人已经处于那种全网骂到要在一般人可能就直接退网了的那个状态下，其实
对马上就要剖肚子开始接凉粉了。
对对，那么个状态下，我们俩不是担心他，就跟他在春节期间在连云港碰了一下嘛。
对，确实
碰完之后，我们就其实大概这中间的内情其实是知道的。
嗯，
自己的信息茧房，我是觉得这事情大概应该已经知道了吧。后来发现他好像不知道，然后我也没多想，一直到今年就能从附近回来，然后我突然之间。就是因为那个奥运会的这个饭圈的这个事儿，突然之间让我想到说，要不要跟王涛聊聊体育饭圈？我就给他发消息，我说那怎么着，咱们要不要聊聊这个？然后他说行啊，哎，如果只聊这个是不是会有点干？我就说那要不那个梅西那个事儿可以聊吗？我说把这结合在一块儿聊吧。然后他说可以聊啊，我说好，那你准备一下。然后其实我们的对话就只有到这样而已。
那所以当时你对于这个节目的效果是有一定的预期的吗？还是
我有预期，我的预期是更多是在体育饭圈这件事情上的讨论，但是我没想到它会红，就我没想到它会到这个程度。
在各个平台的评论来看，到底是赞你们的更多还是骂你们的更多？
一半一半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讽刺的地方。你是一个批判极端饭圈的这个内容，但是你在这个评论跟弹幕当中，你却再一次见证了饭圈大战。
饭圈大战啊，
还有水军和机器人。
所以
这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个音频，它不是个视频。
对， 对，贴图视频
一动不动所做的唯一的跟视频有关的事情叫做 AI 生成了一个字幕，然后我稍微校准了一下这个字幕，我稍微调了调，整个视频是我做的。
以上这段话最重要的核心信息就是这个视频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时间比较短，然后我要交给我们同事来处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处理完，所以我就说那还是我来吧。你还记得那个视频上的前一天，我还把那个音频跟图做完了之后发给了我们同事，说你们明天把它做一下。
嗯嗯嗯嗯，
有别的很着急的活，大概率也是能完成，但是我是有点担心的，于是我说算了，那我自己来吧。所以那天是老方坐在我旁边，坐在那个沙发上，他到了之后他就等着我，看着我做完了这个视频。对，做这个视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节目的音频的内容会被别人 cut。
哦，对，
被别人二创，我很烦，我觉得说你们他妈的随随便便拿我们节目内容就去做你们自己的视频，你也不跟我打招呼，甚至你都不标注这东西来自于哪里，我就很烦嘛。然后我就说那这个东西上了之后，我内心默默的盘算了一下，我觉得这帮人可能又要拿这个视频出来做。
哦，所以你就觉得那我不如先做了是吗？
对，那我就先做了，对吧？因为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很多平台上你去申诉是无效的，因为他跟你说你在我们这里没有啊，那我怎么去确认你是最先发的呢？这就变成这么一个你怎么证明你是你的问题，你懂吗？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干脆以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发出来得了，其实就是这么个想法。
嗯嗯，
对，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到它能到今天这个程度。
还有点开心。
也没有开心吧，我当时是有点慌的，我当时是跟涛哥通了个电话的。我其实你看我们是那天晚上跟节目同时发的嘛，第二天就火了。
嗯嗯，
当天其实量就已经起来了，然后第二天我在看的时候也是老方在，我们要录节目，老方就说 你看了吗那视频，现在已经快100万了。我说好，我真假的，我赶紧看一眼。对，我看了之后才发现他已经这么火了。其实我就赶紧跟王涛通个电话，我说这个还好吗？王涛说也还好啊。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小意思是吗？
Easy case 对吗？这是一个小就是 no big deal，绝大多数东西他其实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嗯，
直播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都说过，只不过是说没有这次这么细节的去从头到尾给你盘一遍。
嗯，
你要觉得没影响我就放着了，他说行放着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现在搅弄风云搅弄得挺熟练呀。
风云也不过就这样嘛，随便搅弄一下就搅弄了。没有，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好呀，那反正
好吧，
这不是划水节目吗？我们就这个划到哪儿算哪儿吧。
嗯，
差不多了，今天先划到这儿。那这也是第一次试划。
嗯嗯，
我很希望能够跟你每个月或者每一两个月吧，咱们能划一次，
好好划一下。
因为有时候我经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你在干嘛，你都很忙，然后我也一样。
嗯，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认真面对，认真互相面对。
那可不嘛。嗯。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是我在录音，或者说我在弄节目，我在赶节目，我在办公室里整个一脑门子都是黑线的情况下，我靠。
好吧，那今天先滑到这儿吧朋友们。
嗯，
也希望大家做个好梦。
嗯，
大家晚安，
拜拜。
Lay your sweet tears across my broken dream. Don't you speak a word about the past. You need more than I'll ever give. I can't lie to you. I love you. My name what is fate if fate's emerged to shame? A headrest was the beauty of perfection. A go and all I want to do is stay. Thank you.